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23章。好，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以西结书23章的第1节到第10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的儿女。那呢，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之人，就是他邻邦亚述人。这些人都穿男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阿和拉就与亚述人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落到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寿命，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
我们来先看第1节到第10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文圣经这里。第一节说，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他们是同一个母亲的女儿啊。我们来看这里，我们知道接下来讲的是谁啊？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啊，和南国犹大，说他们是同一个母亲的女儿，指的是在信仰上都是一样的根源啊，都信奉主耶和华。然后呢，都有一本旧约圣经，啊，在当时呢就是摩西律法啊，摩西律法。第3节，他们在埃及行淫啊，在他们幼年的时候就行淫啊，这提到埃及哈，你可以想到以色列人有400年在埃及啊。我们来看这是这么说的，在那里他们的胸部被挤压啊。他们在那里玩弄他们处女的乳头啊。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你注意这个词，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他的这个淫乱呀、偶像啊，是从埃及开始的，就是进入埃及之后啊，那400年的时间呢，他学会了这些东西啊，学会了这些东西。所以说，你看后来他们在旷野拜金牛犊的时候呢，啊，他们这些偶像淫乱其实就是从埃及学的啊。你看这个23章的第8节到27节就提到嘛，在埃及沾染的淫乱啊，在埃及做处女的时候啊，就有淫乱，然后他们时常想起在埃及的淫乱，追念埃及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去看这个以西结书这个23章，尤其你看到这个原文那些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呢，圣人在这里描绘了一个非常淫乱、非常污秽的一个场景，而且在其中呢，把一些非常淫乱的细节呢，就是写的非常的详细啊，写的非常的详细啊，啊，这个呢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外邦人谈话呢，他也会避开这些细节，啊，会避开这些细节，啊，会觉得呢这里面有一些污秽的细节。但是呢，上帝就用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方式啊，来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和南国犹大一直以来呢，他们做的事情呢，在上帝眼中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这两个国家呢，像已经受聘的妻子啊，已经许配的妻子，从幼年的时候，从做处女的时候，就一直呢跟丈夫之外的人去行淫，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呢是神的启示，我们需要注意哈。但是圣经呢也忠实的记载人的罪恶啊，尤其是选民犯罪啊。你会发现哈，圣经呢它不像其他那些啊外邦的或者其他宗教的书籍，总是在那里啊谈一些伪光正的事情，谈一些啊选民的这些圣洁伟大啊勇敢杜撰出来的。而圣经呢，你发现它自始至终呢，除了讲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命令，然后它也记载选民的罪恶，真实的记载选民的罪恶，啊，所以说以西结书23章呢，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把以色列人的这些罪恶、淫行、偶像真实的再现出来，啊，让他们知道， 他们自己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其实呢，这以西结书二十三章的这些里边的这些画面和细节，你也能看到今天世上的这些教会和基督徒他们做的这些恶事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第四节，他们的名字，大的叫阿赫拉，他的妹妹叫阿赫利巴，他们都归了我，且生了儿子和女儿。论到他们的名字，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啊。我们来看哈，阿赫拉就是他自己的丈夫，阿赫拉是他自己的帐篷，阿赫利巴是什么？帐篷之女，或者说我的帐篷在他里面。你会发现啊，无论是这个阿赫拉和阿赫利巴，他的这个名字里边有一个核心的词语，就是帐篷、帐幕啊。从古时候起，弟兄姊妹，希伯来人是什么？住帐篷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什么？住帐篷。你注意哈，起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自古以来，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这个教会基督徒，我们都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然后进入旷野，进入教会，过什么？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一起来念一下。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对。所以说这两个名字哈，无论是阿赫拉还是阿赫利巴，他强调的就是教会生活、会幕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哈。然后再来念一下《彼得前书》：
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梦寐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对，这两个名字呢，所代表的含义就是教会生活。这两个名字所强调的就是圣洁，分别为圣。远离世界，远离淫乱，远离偶像啊！这就是说，上帝给这两个国家啊起这个名字，在今天呢也是这样对待教会。所以说呢，神把他的民呢从埃及从世界带出来啊。但是你看哈，以色列人呢，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都跟埃及、跟世界、跟周围这些国家行淫乱啊，效法他们所做的恶事情。拜他们所拜的偶像。所以说呢，这个以西结书第二三章呢，就用两个女人的这种淫乱以及他们淫乱的细节来比喻选民对上帝的背叛啊，选民对上帝的背叛。你看到哈，其实以西结书的这些启示呢，上帝一遍又一遍的说，像二三章的内容之前有过，之前说什么你姐姐撒玛利亚是吧，你妹妹啊索多玛对不对？然后到这一章的时候呢，这些犯罪的细节呢就是更深刻的去描绘啊，更深刻的去描绘，其实都是在讲一样的事情，说一遍不管用呢，上去就再说一遍，一直在说，一直在劝啊，一直在劝。第五节，在我的时候阿赫拉就行淫，恋慕他所爱的人，就是邻邦亚述啊。说这些人呢身穿蓝衣，是什么军长、掌权者啊，做官的，他们全都是可喜悦的年轻人，骑着马的马兵啊，就这长相帅气啊，穿着非常的华丽啊。你看这里哈，他就像他们奉上他的银行啊，是主动贴上去的啊，主动贴上去的哈、啊、他们全都是亚述的精英啊，就是上层人士，做官的，因一切就是他所恋慕的，因他们一切的偶像，他被玷污了。啊，在这里呢，就讲到北国的历史，为了对抗亚兰，啊，我们知道亚兰国哈，北国以色列呢与亚述联合，向亚述派遣使者，向亚述的掌权者和精英们去献上谄媚，并且不惜沾染他们的偶像来表示对亚述的这种致敬。 啊，你去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以及历代志，啊，其实呢，北国以色列一直以来就是靠着与周围列国的行营通婚呀，来摆脱那些危机，对不对？你看北国以色列，从那个暗嫩开始，啊，他们靠的是什么呢？和周围的国家通婚，是不是？娶了这个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然后呢，跟亚兰国对抗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去投靠亚述，啊，投靠亚述。第八节，实际上他并没有摆脱或者离开来自埃及的淫乱，就这个臭毛病啊，这个毛病已经是很久的一个旧毛病，啊，始终没有好过。他在当他幼年的时候，有人和他同寝，他们玩弄他处女的奶头，他们向他倾泻他们的淫乱。你看这些细节，啊，这些细节简直是，啊，描绘出来让人无法想象，啊，让人不堪入目。但是呢，上帝就把它写在圣经当中，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啊，这就是你们的本相啊。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呢，北国的以色列一直陷在什么罪恶里边？埃及的淫乱里，就是金牛犊，对吧？你看列王记说他们一直不肯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从头到尾总不离开。说这句话说的非常好，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埃及的这些淫乱，从来没有放弃过埃及的金牛犊啊，这就是从埃及染上的淫乱啊，从埃及沾染污秽，从世界沾染的污秽啊，一切的偶像淫乱以及律法所禁止的一切不洁的语言行为。今天呢，贪财就是拜偶像，这些东西都不来源于圣经，都来源于什么？世界，来源于埃及啊。所以说一个人呢有没有重生啊，你去看一下他身上是不是还带着埃及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从小就长在埃及，就长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偶像淫乱邪恶在无时不刻的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要靠主要摆脱他，要摆脱他啊。第九节，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恋慕的人手中啊，交在亚述的子孙手中，原来是亚述的子孙啊，就是他所恋慕的，他们揭开了他的裸体，带走了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用刀杀了他，使他在众女当中有了名啊，肯定是臭名。他们向他施行了审判啊。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哈，北国最后灭亡了，是被亚述所灭亡的，是被他们一直以来啊所投靠的亚述啊。亚述王呢围困以色列三年，然后攻取了以色列，把人掳到亚述，是不是？圣经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法老王之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啊。你看上帝讲这个故事都是跟旧约圣经啊环环相扣的啊，环环相扣的。其实追想埃及、投靠埃及、仰望埃及，这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的一种行为，圣经称之为淫行啊。北国对亚述是一样，南国对巴比伦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你看到哈，你看列王记十七章啊第八节到十二节啊，一起来念一下。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了万楼到坚固城、坚固丘坛，在各高杆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指诫他们不可行的。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支。
对，所以到此呢，北国撒玛利亚啊，北国以色列啊，就是阿赫拉彻底的灭亡啊，彻底的灭亡。后来只剩下什么南国犹大啊，只剩下南国犹大啊，因为他们不听不遵守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这个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念比他的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他贪念邻班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 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阿和利巴又加增移情，因他看见人像挂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的像，腰间系着袋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装的形状，反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船与他行，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出，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出，像先前与他姐姐生出一样，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淫，贪恋情人生者进度如驴如马，这样你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那时埃及人有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
我们看一下11-21节，十一节，然后他的妹妹阿和利巴看见了，注意哈，说他的好色，就他的这种情欲哈，比他姐姐更腐败，他的淫乱超过他姐姐的淫乱，啊，你看这个以西结书16章嘛，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的可憎的去做，你以为那是小事，你一切所行的比他们更坏，是吧？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姐妹因你所行的这些事倒显为义，啊。南国犹大看到撒玛利亚的结局，却不从其中吸取教训，也不从这些罪恶上悔改，反倒是加增这些淫行，比北国更甚。啊，列王记下11章说，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啊，你不要忘了，南国的这个信仰基础是比北国好的。南国有什么？有圣殿，有祭司，北国只有金牛犊。啊，但是呢他们仍不悔改，啊，仍不悔改。12，他恋慕亚述的子孙，注意哈，这在23章所有的什么亚述人啊、巴比伦人原文都是子孙啊，他们恋慕亚述的子孙，就是邻邦的军长和掌权者，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马兵，全都是可喜悦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他们二人的道路是一条道路啊。犹大呢效仿北国撒玛利亚与亚述行淫，啊，与亚述行淫。南国啊，犹大呢效法北国的罪恶，啊，是不是？你看列王记下16章嘛，不效法大卫，效法以色列诸王，是不是？效法外邦人，拜偶像，使儿女惊火啊，拜偶像使儿女惊火。而且你看这个列王记下16章啊，那个当那个亚哈斯作王的时候啊，在遭遇急难的时候。去投靠谁？投靠亚述，把耶和华殿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啊，说我是你儿子啊，是你的奴隶啊，来救救我吧，是吧？啊，而且后来为了向亚述王致敬啊，然后把圣殿改成那个大马色的那个神庙的样子，然后怎么样？把里边这些献祭的祭坛啊什么啊，还有那些东西都，那个那些铜盆铜海都改变了，对不对？为了向亚述王致敬，啊，这个谄媚到了极点了，是不是？就像今天那个三子教会一样，为了向掌权者致敬，你看我们教会，他挂着你的旗是吧？挂着你的美人像，对，你看我们多爱你，对不对？啊，就这样，啊。然后呢，这个历代之下呢更有意思，历代之下28章呢讲到这个亚哈斯呢无底线谄媚亚述王，最后却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对不对？然后人家根本不理他，然后还嘲笑他啊，羞辱他啊，最后这个一看没办法了，最后什么神都拜啊，什么神都拜啊，这就是那个当年那个亚哈斯干的事情，就是南国干的事情啊。14节，他加增了他的淫乱，他看见男人被刻在墙上，就是用朱红色所刻的加勒底人像，他们腰间竖着带子，他们头上下垂的裹头巾，他们全都是军长的面貌，好像巴比伦的子孙，他们出生地在加勒底。你看以西结书13章就提到哈，以色列人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肩膀缝靠枕，然后做下垂的头巾，这就是模仿这个加勒底人嘛，加勒底人一个特征嘛，戴，咱不知道那时候他是有一种什么宗教习俗，就戴着个这个头巾啊，戴着一个头巾啊，啊，15节。他眼睛一看见他们，一看见就恋慕他们，打发使者去家里见他们。巴比伦的子孙就来到爱的床铺，啊，爱的床铺，就像箴言书说那个衣服啊，我丈夫不在家，我的床都摆好了，都熏好了啊，爱的床铺啊，爱情的床铺啊，原文是爱情的床铺。 他们与他行淫玷污了他，他被他们玷污，他心却与他们生疏，他的淫乱被揭露了，他的裸体被揭露了啊！我的心与他生疏，如同我的心厌弃他的姐姐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啊，圣经把这个犹大形容成一个什么淫妇，淫妇哈，用今天这个外邦人的话叫什么花痴，看见男的就把持不住了啊，就要冲上去行淫啊，这种人是有的哈，就这种花痴啊，男人来了啊，其实自己有丈夫啊，男人来了啊，然后看他一幅画啊，就惊呆了，就这样的嗯，所以说这实际上在骂以色列人啊，在骂以色列人。然后你看这里哈，说他被他们玷污之后呢，他就厌恶他们，厌恶他们，啊，后来提到呢，上帝也厌恶他，像厌恶他们的姐姐撒玛利亚一样啊。在历史上呢，犹大曾经在某一时期呢与巴比伦结盟对抗亚述。你看，在西西家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西西家那时候病好了，那个巴比伦的使者就来了，对不对？西西家向他们展示了啊自己的国力的啊国力的丰盛啊，是不是？但是后来呢？在亚述灭亡之后，这个犹大又背叛了巴比伦啊，所以说什么，你看这个23章22节，主耶和华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攻击你，对不对？聚会了，聚会啊。然后这个以西结书17章嘛，也讲到啊，有两个大鹰嘛，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埃及啊，本来是跟着第一个大鹰，后来呢看到埃及了，然后就哎呀，就与这个第一个大鹰生疏了，然后投靠埃及啊，最后被整得很惨啊，就被整得很惨啊。所以说这个淫妇啊，啊淫妇经常犯花痴，淫妇也经常说哎呀我又爱上一个人了，然后基本上这个过了一夜之后，他这段爱情就闲置了啊，然后他就会寻找新的爱情。啊，新的爱情，这不今天有很多女的吧，也是啊，我要嫁给你啊，我爱你，然后啊，没待两天，他就要换人了啊，就是这个样子。就你看，这是在外邦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罪恶啊。但上帝说南国犹大，说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啊，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啊。19节，然后他就使他的淫乱多起来，以纪念他幼年的日子，就是他在埃及地行邪淫啊。他这种淫乱呢，是为了回到过去，回到从前，他非常享受那时候在埃及的那些日子啊，非常享受嘛啊。有的人呢，有的时候那个诗人有句话嘛，叫哎呀，这个初恋难以忘记啊，其实不是初恋难以忘记，就是幼年行淫的日子难以忘记啊。所以说一当寂寞的时候，一当这个犯罪之心骚动的时候，总是哎想到过去啊，想到初恋。为什么呢？其实不是什么所谓美好的爱情，就是淫乱，对不对？就是淫乱嘛。你看这个圣经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上帝的智慧和上帝这个组织言语的能力啊。他用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组织起来的言语，就把这个现实说得如此清楚而如此有深刻啊，使你不得不佩服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20节，他恋慕他们的情人，你注意这里哈，哎呀，这个言语啊实在是不大方便读出来，但是圣经既然说了我们就读出来，就是他恋慕他们的情人，就是他们的肉身，这个肉身是生殖器的意思，如同驴的肉身啊，如同驴的这个生殖器啊，说他们流出的精液好像马流出的精液啊。你看这里吗，这里就把这种犯罪淫行啊形容的非常的污秽啊，这里就不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啊叫什么恋，就变成人兽恋了啊，就变成人兽恋了，就说啊、哎、你看这个淫妇嘛，她贪爱这些情人啊，贪爱他们的肉身啊。21节，你看这里啊，当埃及人玩弄你的乳头啊，为了享受你幼年的乳房，你就重温了你幼年的淫荡。这里就是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呀，重新回想一下啊，幻想一下，回味一下啊。 回味一下这个初恋的时候啊，回味一下啊，回味一下，这就是圣经的对这些罪恶的一种描绘啊。因为上帝给以色列人说了很多次，派先知责备了很多次以色列人啊什么装听不懂啊，装听不懂呢，上帝就把这个言辞啊给你增加一些啊，这个尺度给你拉大一些啊，让你看一看，看清楚。南国犹大呢和北国撒玛利亚一样，你看第八节嘛，他一直怀念幼年的时候那些言行，怀念在埃及拜偶像的日子。那以色列人在埃及不也是吗？多次跟摩西吵架，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吗？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你知道在埃及其实过得也不愉快，但是埃及的这种偶像啊，金牛犊啊，这些淫乱的东西啊，确实让人回味无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基督徒要小心啊，当你空虚寂寞的时候，当你没有专注于圣经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追向埃及，有可能会回味你从前，哇，那样的日子真美好，初恋的日子太美好，好想回到过去啊，就是这种的啊。所以说人会有时候后悔悔改啊，人家说绷不住了就回到过去了啊，所以你见过很多人这几年就黑化了啊，就是这样啊，因为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过去好啊，还觉得过去好。所以说你看这个犹大后期在对抗巴比伦的时候，他与埃及结盟，对不对？犹大后期是不是给与埃及结盟啊？对吧？打巴士者到埃及，指望埃及能救他，但是埃及不能救他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阿合利巴，我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在四围攻击你，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舒亚人、哥亚人，同着他们的还有亚述众人，乃是做省长、副省长、做军长有名声的，都是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条例审判你。我必以记恨攻击你，他们必以愤怒办你。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你遗留的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你所遗留的必被火焚烧。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华美的宝器。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
啊，我们来看，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说因此阿合利巴呀，我这是阿合利巴。就是对耶路撒冷，过。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激动你所爱的来攻击你，就是你的心与他们疏远了，我必将他们带进来，四围攻击你。二十三节，有巴比伦的子孙和一切加勒底人、比哥和舒亚和哥亚，同着他们的还有亚述的子孙。他们全都是可喜悦的年轻人，军长、掌权者、军官以及发号施令的，他们全都骑着马。这画面描绘的非常详细啊。最终呢，神带来了巴比伦的全军，就是犹大曾经与他结盟的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和他一切的同盟军都来了啊，也包括被巴比伦打败的亚述啊，对不对啊？从前呢，以色列犹大人也跟亚述行淫啊，这个亚述人也来了啊，就是他们当中过去曾经啊以色列人所谄媚的、所依靠那些尊贵人啊，他们都来了。因为犹大背叛了巴比伦，与埃及结盟，所以尼布甲尼撒的全军呢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说，与人行淫不能救你，依靠世界啊，教会依靠世界、依靠世人。其实他不能救你，对不对？这些人从前还和他一块睡过觉呢，现在都翻脸不认账了，对不对？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国还是今天的教会，如果你不依靠神，你依靠人，跟人搞关系，跟人行淫，指望人去帮助你，那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毫无用处，最终自取羞辱啊！你舔上去，他照样把你踩在脚下啊！所以说我们除了依靠神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出路，没有任何的出路。二十四节， 他们就上来攻击你啊！你看兵器、战车、车轮啊，用大群的群众，他们要摆阵四围攻击你啊，手持盾牌，还有大盾、头盔，我必在他们面前施行审判，他们就要按照他们的律例审判你。你注意啊！这句强调的是，虽然前来围困的灭绝耶路撒冷的人是巴比伦全军，但是实际上审判耶路撒冷的是神啊，神使用外邦人来审判他的民，神使用不信不敬畏神的这个外邦人审判他的选民啊。虽然是按照巴比伦的律法，但是其实是按照上帝的律法的标准来审判啊。这就是上帝做事啊。二十五节，我必因我的嫉妒攻击你，他们必因愤怒审判你，他们必使你的鼻子和你的耳朵离开你。啊，过去呢，人抓住战俘之后怎么样？把鼻子削掉啊，把耳朵割掉，然后拴上链子拽回去。过去的时候，无论是亚述还是巴比伦，都是这么做的啊，都是这么做的。你的结局就是倒在刀剑之下，他们必带走你的儿子和你的女儿，你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啊，巴比伦人呢对耶路撒冷的愤怒，背后是神对行淫的犹大的愤怒啊！耶路撒冷和其中的人呢，必倒在刀下，其中的人必被掳走。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圣殿必被火烧。你看，上帝在这个预言当中又强调啊，二十六节，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带走你荣美的器皿啊，就是圣殿的器皿。圣殿的器皿呢，最后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以色列王宫里的那些人呢，有一些在巴比伦做太监啊，也被掳到巴比伦。像丹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在那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啊。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荡啊，这是淫荡，淫荡止从你止息了，并你来自埃及地的淫行，使你不再向他们举起你的眼目，也不再纪念埃及。管教的目的不是为了灭绝，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不再犯罪。啊，无论是上帝管教以色列国，管教一个教会，还是管教教会当中哪一个人，管教的目的首先是给你机会，啊，给你机会。所以说呢，管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让你不再犯罪，第二个是不再依靠人。这个无论是对以色列，对我们，以及对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些个体，都是同样的意义。你要明白，管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要在管教当中记住，孩子打起精神来。啊，好，往下看，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已结束二十三章的28节到35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必恨恶办理，得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肉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人必向你行这些事，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手中。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甚深甚多，使你被人嗤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你必喝这杯以致喝尽，这杯破又银杯片，撕裂自己的乳，因为这是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的淫行和你淫乱的报应。
好，我们来看28节到35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交在你的心与他们疏远的人手中。啊，这个呢，在17章说过啊，背叛巴比伦，寻找埃及啊，寻找埃及。最后呢，还是被交在巴比伦人手中了，啊，你怕谁，你恨谁，就把你交给谁，啊。29节，他们必以恨待你，他们要夺取你一切劳碌所得的，这个是照着律法的审判，啊。申命记28章33节，一起来读一下。
你的土产和你劳碌所得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是他们受加持。
赤身肉体将你抛弃，你淫乱的下体要被显露，你的淫乱和你的淫荡啊要被显露啊，被显露。我先看这个16章嘛，16章36节到43节啊，你看是不是？你可以去读一下啊，完全是一样，是一样。30节，这些事必临到你，因你跟在列国后面行淫，因他们的偶像使自己成为不洁。31节， 你在你姐姐的道路上行走往来，我就将她的杯交在你的手中。啊，就是撒玛利亚所受的审判和所受的灾难，耶路撒冷也要受。撒玛利亚被人围困，耶路撒冷被人围困，最后也要被拆毁啊！其中的人呢，被杀了被杀，剩余的掳到巴比伦啊，掳到巴比伦。3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的杯，那又深又广，你必成为笑柄和讥笑的对象，因盛的多，那个杯啊盛的非常多。犹大呢，必在万国中成为笑柄和列国嘲讽的对象，因撒玛利亚所受的审判和凌辱又深又广啊，又深又广，这灾呢又大又久啊，又大又久。33节，你必喝他，你必喝尽啊，你妹妹撒玛，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惊骇和凄凉的杯，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城，要成为荒城。34节，你必喝他喝到干，你必打破他的陶板，有一个版本说连这个杯子都咬碎了啊，且撕裂你的双乳，因为我已经说了，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3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抛在你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的淫荡和你的淫乱。所有忘记神呢，啊，去依靠人，忘记神呢，去作恶的人呢，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啊，就是他们的下场。我们一起读一下36节到42节。
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赫拉与阿赫利巴吗？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他偶像。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况且你们二父打发使者去请远方人，使者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来了。你们为他们沐浴己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船上，前面摆设桌案，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席上。在那里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必有粗犷的人、粗俗的人和酒徒从旷野同来，把镯子戴在他们的手中，把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
我们来看36到42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和拉和阿和利巴嘛，要向他们宣告他们可憎之事，因他们行奸淫，在他们手中有血，他们和他们的偶像行奸淫，甚至将他们的儿子，就是他们给我生的，金火献为食物，就献给假神为食物。38节，此外他们还像我这样行，在那日他们玷污我的圣所，他们亵渎我的安息日。39节，当他们为他们偶像宰杀了他们的儿女，那日他们又进入我的圣所亵渎了他，这就是他们在我家所行的。40节，此外他们打发使者从远方，注意请男人来，使者被差遣去见他们，看到他们来了，你为他们沐浴，你双眼画眼影，你佩戴装饰，啊，坐在华美的床上，在他面前摆设桌子，将我的香料油摆在其上。啊，这里就好像是这个妓女啊，或者是出轨的这个女人啊，这个背着丈夫出轨的女人，然后去招待情夫啊，招待情夫，打发使者到远方来啊，招待情夫。42节，注意这一行，在他那里有无忧无虑的喧嚷声啊，就是无所顾忌的喧嚷声啊，有许多男人，西巴人从旷野被带来，把镯子戴他们手上，把荣美的华冠戴在他们头上，啊。这里描绘着一个画面，就是两个女人和一群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男人啊，在行奸淫啊，这个场面极其污秽。然后这两个女的还不知羞耻啊，这群野男人然后冲进来，在那嗷嗷直叫，然后把花戴在他们头上啊，他们还觉得自己挺有尊严啊。你看这个画面啊。上帝用这么画面让以色列人想一想自己在干什么，也让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想一想自己做了什么啊，自己做了什么。其实你看在今天的教会也像这两个淫妇一样，厚颜无耻，毫无羞耻啊，为得便宜谄媚人啊，什么人都往教会拉，什么人都去谄媚啊，那说是被传福音，其实就是被与人行淫啊，与人行淫。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 已经结束二十三章的四十三节到四十九节啊，就是今天最后一部分。
我论这行淫衰老的妇人说，现在人还要与他行淫，他也要与人行淫。人与阿合拉并阿合利巴二淫妇苟合，好像与妓女苟合，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之妇人之力审判他人，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又杀戮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这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好，我们看今天最后一本，就是四十三节到四十九节。四十三节，我论到这行奸淫的衰老女人说，现在他们仍与他行淫，和他啊，这是在强调说现在还没停止。就是以西结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讲这二十三章的预言的时候，犹大人还在犯这些罪啊，还在啊与这些人行淫，说他们走进了他，如同与女人行淫，照样他们走进了阿合拉并阿合利巴马，说淫荡的女子，必有一人审判他们。行奸淫的女人和流血的女人的律法，因他们行奸淫，他们的手中有血。你看十六章三十八节也说过，一起念。
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愤怒极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
首先哈，在这里往上点说很清楚，说这个阿合利巴呀，是行奸淫都行的都已经衰老的女人，就是行的淫乱太多，以至于精神衰败啊，面色憔悴啊，就是已经是纵欲行淫，淫是淫的没法再淫，然后还不停止，还不停止，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都快要被掳了，然后还不停止啊。然后你注意这四十五节，必有一人审判他们，这一人要按照这个摩西律法当中行奸淫的女人和流人血的女人的那个律法去审判他们。因为耶路撒冷和在其中的人与偶拜偶像行奸淫，并且手中流无辜人的血。你要注意这里的义人是谁，说接下来审判他们的是义人啊，你要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四十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人群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成为可惊骇的，成为掠物。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他们的刀剑砍倒他们，又杀戮他们的儿子和他们的女儿，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谁来审判他们？巴比伦人啊。巴比伦人怎么是义人呢？不是说巴比伦人是义人，而是因为以色列人太坏，今天来说基督徒太坏，跟外邦人比，这外邦人都成为义人，就这个意思吧。啊，这个巴比伦人审判他们呢，是按他们自己律法，自己的律法，但是上帝说不，是按照我的律法当中审判行淫的女人和流人血的人的那种方式，什么就是杀死他嘛，那时候打死他嘛。你看这里是吧，用石头打死他，这都是用律法的审判方式啊，用火焚烧他的房屋啊，杀死他们的女儿儿子，然后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焚烧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上帝说，因为你们罪恶太过大，所以来审判你们的人都成了义人啊，这是一种反比啊，这种反比。四十八节，这样我必使淫荡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女人都被管教，不效法你们的淫行。啊，今天来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启示录也说了，啊，上帝要在众教会当中实行审判嘛。在这里呢，让一切女人也是指的是当时周围的一切的国家，看一看耶路撒冷的下场。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惨？因为不敬畏耶和华。让他们所在耶路撒冷的这种所受的管教和惩罚当中学会敬畏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呢，不同于外邦的神，他并不包庇选民啊，他保护选民，但是选民犯罪，他会把选民交在审判当中啊，这是给整个世界一个警教啊，让他们不再效法你的淫行。四十九节，他们必照着你们的淫荡攻击你们，你们要担当你们拜偶像的罪，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啊，必照你们的淫荡攻击你们。很显然，巴比伦人往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耶路撒冷，啊，其实也不出于公义，啊， 他只是觉得有国家背叛他，他要实行他的公义。但是在他实行他公义的背后呢，却是上帝实行他自己的公义，按照他律法当中对拜偶像之人和行淫乱之人的那种审判来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冷以及在其中的人。当这些恶人遭殃的时候，这句话在以西结书总是出现，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到恶人遭殃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是真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